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哎，
哦，你拿的什么？一块砖。
对，还有颗子弹，不是用警察。
哎，啊！
全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那么你的话将在法庭上作为你的供词。
一部美国电视系列剧《神探亨特》在八九十年代呢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剧中的主要配音演员刘冰和张欢。二位好，欢迎二位到来。
你好。
你好。
那《神探亨特》这部电视系列剧呢，可以说是汇集了好莱坞所有的娱乐元素，像这个打斗、追车、枪战、悬念、推理、高科技，还有笑料、美女等等。那刘冰配的这个敏捷神勇的秃顶单身男子亨特，当时呢也成了不少女性甚至是男性崇拜的偶像。
嗯，男性观众主要以青少年，
还是青少年的。那中国观众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了美国这种一集一个故事，互相没有什么联系，然后随播随拍的系列剧的形式。
是的。
那您二位在这部剧中是第一次合作吗？
不是，
不是，我们曾经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电视台有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叫《资三四郎》，我们在这部戏里头就有过合作。
第一次合作，
就是《资三四郎》是第一次合作。
对对
对，25年前。
那前两天呢，我上网，这个一位网友在帖子上写道，说那时候啊，马块的一句话在他们这个小伙伴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是马块。就这句话虽然很普通，但是读出来呢，他觉得非常有节奏感。即使到现在呢，他依然还能够记得，就是那特别的音调起伏。可见您这个声音的魅力有多大，你看到现在观众还记着呢。
这个戏里头嘛，靠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或者是跟亨特联络的时候，经常会说我是马靠。这个说的挺多的。
那好像我听说这个刘冰在从事配音工作之前是一所大学里的这个中文系教师，是吗？
对，我是教了3年的文学概论啊。我们一般对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们是黄埔一期的，就是黄埔区业余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我留校在那儿当老师。
那从这个教师到配音演员，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那您这个，您的家人对于您在这个事业上大转弯，能够一下子转得过弯来吗？
当时我父亲是不大赞成，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教师世家嘛，我父亲也是教语文的，那么我当时教中文，他觉得你已经当大学老师了，然后你在演员从零开始干起，那么我觉得这首先这个两者有相通之处嘛，因为中文对于我将来这个配音的时候理解人物啊，理解剧情是很有帮助，再说主要是兴趣，我喜欢配音，但是后来呢，几年之后，配了亨特以后，我父亲当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觉得这选择还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在这个神探亨特当中啊，亨特和马克尔可以说整天在一起不分昼夜的这个办案工作，但是他们又不是一对儿，但两个人呢就是配合非常的默契，而且呢经常互相的调侃啊戏弄。那您二位在戏里边是这样，在戏外就是都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状态呢？
戏外应该说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呢，这个刘冰经常要挖苦，
是吗？怎么挖苦法？
我称他为张欢老师，这很正常，因为从这个艺术功力呀，还有这个资历，他都是远远高于我。但他老觉得我这个就
是故作谦虚，
说我故作谦虚，其实我是真的很谦虚。
吹捧的意思是吗？
不是，他认为我不大真诚。但
他有的时候，因为我呢要这个管他抽烟
啊，
他爱抽烟，然后呢，他就叫我什么呢？叫我张泽徐，
就把林泽徐改了，改成张泽徐。
对对对。
应该这么说啊，这个，我是一直把张欢当成老师的，他确实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啊。但是在配音的时候呢，的确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就是亨特马克他俩工作上是搭档，但生活中呢，他俩不是情人，他们俩呢，就是始终就是没有能够在感情上走到一起。他们有时候假扮夫妻或者假扮情人，甚至在办案的时候会住在一起，但他们俩就是就没培养出那种男女之间的异性相吸的东西。
但是他们互相为在工作上又互相不能离开。
在应该说在这工作中呢，他们俩这个关系呢是应该这样互相支持，甚至是生死与共的。
对，我记得马克有一段话，就是说他们俩在促膝谈心的时候就谈到，将来我年纪大了，我不干这个工作了，但是亨特没有了你我怎么办，觉得不能离开他，
也就是说彼此是互相有依赖的。
对对对对，
甚至说感情上是也有点依赖，但是不是那种情人之间的依赖，
是这种友情或者甚至是亲情，
超过友情但是不到爱情。所以我觉得他们俩之间互相那种调侃啊，也许是有意识的通过这种方式去掩盖他们之间可能会产生的或者会萌生的那种男女的异性相吸的感情。因为这个我想如果是男女的情爱肯定会影响两个人之间这种工作的这种配合关系。
那平时你们俩会不会也经常这样子调侃或者斗嘴啊之类的？
我觉得到后来啊，可能就是配音配的配这个戏配的用配的80多集啊，我觉得我和张欢之间的关系好像某种程度上也比较像亨特和马克的关系啊。
他也愿意把一些心里话跟我谈谈什么的，啊，然后有的同事开玩笑就说刘冰怕我，其实不是他怕我，
我的确是怕他，因为他经常要点一点我啊，提醒我，那除了抽烟以外，其他的啊，那么我
有没有什么趣闻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就出去演出啊，这个当中啊，有没有什么
演出什么呢？倒是我觉得他非常 gentleman。因为什么事情都不用我操心的，
这我一点不谦虚，我确实是
搬行李啊，
他行李都在我手上，
是，还有
买票啊，
他帮别人搬行李吗？还是专帮您搬行李？
只要女士，
只要是我们俩一块，因为我们俩经常出去演出，那个时候
94年我们去是94年吧，我们部里组织了一次，是华纳邀请我们到美国去访问，那么只有我一个男性，那个行李我们有13、14个，后来。我回来以后大概半年当中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所以臂力也增加了，
所有的我们主任啊，录音师导演包括张欢老师全是女的，还有随行的那个翻译。
然后我们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碰到大地震，5.7级的地震，
因为94年1月份
房间里头
是在哪里？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电视机都倒了嘛，然后床上的被子都翻下来了，
真的。
不过那个时候刘冰首先想到他不跟我们住在一幢楼，他首先想到的是来救我们。
哎呀，
我得找找我的搭档在哪。
伟大了。
是的所以这点我非常感动。
但同时呢，这个张欢也看到了刘冰啊这个舍身就是来救你的这种
一面，
非常的感动，是不是？
对，
最起码想到就是我的同事都还在屋里吧，看看他们到底跑出来没有。
那据说这个张欢在电视台的时候经常会收到一些观众的来信，是吗？
是的，有很多女孩子给我来过信。那么当时呢，有一些人就问这些女孩子，说你们是女孩子应该喜欢男明星才对呀，
啊，应该喜欢刘冰才对
呀，啊，但是他们说我们对这个马克这个人物呢，非常的喜欢，非常着迷。那么所以呢，他们有一次这个我记得是第3届上海电视节，那么马克尔的扮演者斯蒂芬妮要来了，那么他们呢就给我写过信，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买2张开幕式的票子，那我记得当时开幕式的票子是很难买的，所以我呢是没有能够帮他们买，但是呢有2个女孩子呢他们自己买到了，买到了以后呢他们就到后台来找我，然后呢写了一封信给 Stephanie，然后呢还有一份礼物想让我送给他们，送给 Stephanie，然后呢我就实现了他们这个愿望，他们非常高兴。
观众那么喜欢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有幸福感呢？
是的，
嗯
嗯，当然你一个演员自己这个花了心血在这个工作上，自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嗯
嗯，
那刘斌好像在这个工作之外啊，特别喜欢写一些这个有关配音的理论研究的文章，这跟您原来是这个大学老师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不能说特别喜欢吧，因为当年是要评职称吧，评这个高级职称的时候，那么要求要交篇论文，那么我想正好这是个机会嘛，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家这配音界啊，很多老前辈就是在实践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但是呢也是因为比较忙的关系，就这方面的配音方面的理论探讨呢，尤其是比较篇幅比较长的这些文章不多见，并不多见。那么因为你像你从朗诵啊、播音啊、表演这方面的理论探讨，这文章很多，但专门的配音文章、配音理论探讨的确实不多，所以就写了一篇大概是上万字的，一万多字。那么这篇文章后来是被收到了一个当时国务院的一个重点文化工程，是走向新世纪大型理论文丛。
我知道这个二位是这可以说是工作上的搭档啊，一起配了很多的这个电视剧，那你们觉得自己就是比较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要说影响大是亨特啊，
亨特
影响比较大，
嗯，
那么要从满意，就我们自己个人觉得呢，人物的深度和我们自己花的心血在塑造人物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算是浮夸世家。
对，
因为《浮华世家》里呢，我配的这个 Zack Power 是一个商人，他配的是 Sabor， 是我们这两个人呢，算不上正面人物，还也算不上是什么彻底的坏人，是那种性格比较复杂的，都很有城府，很有心计，互相爱恋又互相利用，这样一种，他们俩之间这个恋情呢，也是带一点畸形的，是那种关系，
对，
是情人，是情人。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配这个人物，
这个对于演员来说呢是很有挖土，他很有戏，
也有挑战力，嗯，
对对对，他因为是多侧面的性格嘛，所以这个配的时候很过瘾。
对，
嗯，
就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我配 Zack 比亨特配的更好，是因为他有很多塑造的东西。
我父亲是个渔夫，我小时候全家就来美国了，他没受过教育，可干得不错，最终自己拥有了几条船。
你是要告诉我，你就这样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船公司之一？
哦，根本不是，是靠我自己献身奋斗，
还靠一点运气吧。比如遇见了希腊船王的女儿，你依靠结婚发了一笔大财，
这也是咱俩的共同点，对吗？依靠结婚发财。哦，欣欣好。啊，我的运气不坏，人家都说常吃好能够使男人们补肾壮阳，
是吗？那些人该记住，我是有夫之妇，不管别的男人吃好有多补。
你可没说幸福的有夫之妇。
哎呀，不愧是搭档，配合得非常的默契。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部戏也是你们啊二位合作的，那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皇。
对， 对对。
当时张欢是给这个凯瑟琳泽塔琼斯扮演的女皇配音。
嗯
嗯。那么刘斌呢？
我配他的卫队长，也是他的秘密的情人。
还是情人。
还是情人。
对对
对。这部戏后来是得了一个一等奖啊。
对。
叫是广播电视学会，大概是。
嗯，
是吧？
嗯，
一等奖。
贝格尔，
知道人们怎么说吗？我对你已经没用了，你在等待机会把我除掉。
我已经让你成为俄罗斯的首富。
我不是傻瓜，金钱不是权力，你欠我的不只是钱。
我都给了你。
是吗？我算什么？只不过是女王胯下的一匹马，近来连这点也不是了。
哦，上帝。
那好，你嫁给我。这主意你不喜欢？
我是皇上，我的婚姻是件政治大事。
是吗？
这你知道。命中注定，你我不同。
命中注定？有一点你别忘记，卡嘉，是谁让你当上女皇的？
那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些作品都是几几年配的呢？
嗯，大概是96年左右吧。
96年，
嗯，
那距离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是的。
啊，那我想问的是，就是那么长时间被关在录音棚里配音的工作，日子久了，是觉得这个厌倦、无奈、兴奋，或者是只为生存的一种手段，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嗯，如果我觉得配到好的戏的话，演员在棚里是一种享受。
嗯，
尽管有的时候人们叫我们棚虫，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棚里头工作，棚里头的空气也不太好。
嗯，
但是因为有些戏真的使你觉得，嗯，你自己会非常感动，你会进入这个角色，所以觉得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嗯，我关在棚里那个滋味也不好受啊。
对，
这个身体感觉上那，不见阳光，空气也比较，空调有时候都没有空调，这个工作条件是没办法。
谁要感冒了，就比较容易传染。
一个人感冒，大家都感冒。
对对对。
但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嗯哼，
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配音工作。
嗯，
是的，那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
选择了自己的选择。
干了那么多年的配音。觉得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最大的感受，就说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嗯，
也有一些片子吧，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引以为自豪的工作吧。
嗯，
谈到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是哪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一，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专业和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是紧密结合的。那么对我说来，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用文学语言去塑造、再现、贴近中外影视中那些性格各异的不同的人物。那么同时呢，这是我的工作，我在这样一个专业的配音单位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在那儿工作，那么我觉得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所以我可以说我是拥有这样的，拥有这样的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
可以帮你，帮你得到你要的，但你也得合理，做得合情合理。别。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